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这次预备的近代神学家选读。那么上一次开始呢，我们介绍了美国一对兄弟，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还有理查德尼布尔这两兄弟。那么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他哥哥的时候呢，他的神学思潮，那他的一些的重点还有一些的评价。那么哥哥这个尼布尔呢，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他的一个主要认为呢，就是他反对乐观主义，还有他强调基督教的原罪观。那么当然这是受到20世纪初自由派呢认为世界会慢慢变得更好，而他是极力反对这种所谓乐观主义的。另外呢，他也是以神的公义呢回应道德伦理还有社会问题，因为他关心社会道德伦理，他的神学呢也非常具有政治思想，并且呢以基督教的现实主义作为基础。那么这是上一次呢我们谈到的一些内容。那么再提一下呢，就是尼布尔兄弟呢，他们代表了美国20世纪啊新正统神学思想。所谓新正统的意思就是巴特和布尔特曼这两位德语世界的神学家，他们试图呢将神学重新建立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督教原则上。那么巴特和布尔特曼呢，他们抗拒19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简单的来说呢，人们称之为16世纪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所做的呢叫正统神学，而巴特和布尔特曼他们所强调的呢就是啊回应当时自由主义神学带来的影响。所以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神学呢就叫做新正统神学啊，有所谓的正统神学还有新正统神学，或者说叫新正统主义。那么在20世纪的美国神学界呢，尼布尔兄弟他们的神学思想啊其实是和这个新正统神学非常的近似的。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看过哥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弟弟理查德尼布尔。理查德尼布尔，好，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吧。那么尼布尔呢，那么当然这一课我们主要的就是谈弟弟啊，理查德尼布尔。他是1894年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赖特城，他的父亲呢是基督教福音联会的一位牧师，和他哥哥一样。那么尼布尔呢，他在伊利诺州读完高中以后呢，之后就进入了艾姆赫斯特学院还有艾登神学院呢继续来就读。分别在1912年呢他在艾姆赫斯特学院毕业，还有1915年呢在艾登神学院毕业，之后呢他牧会有五年之久。到1918年呢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呢在1924年在耶鲁大学呢又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特洛尔奇的宗教哲学。那么之后呢他回到了艾登神学院继续教授神学。在1924到1927年呢他又回到了艾姆赫斯特学院呢担任院长的职务。在1931年呢他又接受了耶鲁大学的邀请，那么担任耶鲁大学的神学还有基督教伦理学的教授。 那么担任这个教职呢，一直到1962年他离开世界为止。好，那么在他的思想当中呢，他毕生都认定啊，神是拥有绝对主权的。那在这一方面呢，不可否认，巴特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尼布尔认同巴特的主张，就是神是绝对超越的神，神是在历史之上，所以他对人呢能够发出命令，并且所有的历史都是在神的管控之下。相对之下呢，人却不是绝对还有超越的，人呢是处于一个会变化的状态当中，而世界呢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变化的。正因为如此呢，不同的人呢对神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当中，在不同的社会处境当中，人对神的理解呢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尼布尔在他的神学当中呢，常常研究不同的群体啊对这个信仰的表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考当中呢，无可避免的会带来多元主义或者说包容主义的内容啊，因为他的神学里面呢，因为研究了不同群体对信仰的表达，无形当中呢也会带来一种所谓多元主义甚至包容主义的内容，这是一个危机。但是呢，尼布尔所认定的是神是绝对并且呢拥有主权的那一位，这是他最确定的一个立场。那既然神是有着权柄，而且他的权柄是绝对的，是超越的，他是超越的那一位，而人呢，人作为一个有限的人呢，主要就是要顺服在神之下的。然而人呢是有罪的人，是要透过救恩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因此呢，福音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福音呢，是人所需要的，而社会福音是尼布尔所反对的了。因为社会福音认为呢，福音呢只要带来社会公义，做出社会的行动，以便改造这个社会就可以了。所以呢，在神的国度在美国这本书当中呢，他批评这个社会福音，觉得社会福音所宣扬的呢是一个没有愤怒的神，把没有罪的人呢带进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啊！我再重复一次哈，社会福音他认为所宣扬的是一个没有愤怒的神，把没有罪的人带进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而在当中呢也不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发挥功效。换句话说，在整个社会福音的里面呢，少掉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工作，这是他所反对的。另外呢，尼布尔的主要研究范围啊是基督教伦理学，所以他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人和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人与群体的关系，还有人和世界的关系，四个面向哈，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群体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还有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在他死后才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呢叫《负责任的自我》。在这本书当中呢，尼布尔就指出啊，人不单是一个追求目标的人，或是一个跟随纪律规条而行事的人，他认为呢，人也是有责任要去回应影响着他的人和事。因此呢，作为一个人呢，人是有责任对他附近的其他人、其他的群体，还有其他的自然次序、历史，还有对神呢，要做出回应的，人的责任，这是他非常看重的。好，我们接着来看看尼布尔他的这个神观。在他的一本《彻底神论和西方文化》这本书当中呢，尼布尔他就阐述了彻底一神论这样一个观念，彻底一神论。那么在上文曾经提过呢，在尼布尔的思想当中啊，他毕生都认定了神是有绝对主权的。因此呢，这个一神论呢，在他的思想当中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尼泊尔他成功之处在于啊，他能够把这些神观的讨论呢落实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尼泊尔认为呢，在西方文化当中呢有三种神观，一种叫多神论，一个叫单一主神论，还有呢叫一神论。而西方文化涉及这三种基本神观的冲突呢，在现在的处境当中，多神主义出现的方式呢，并不是很多不同的神器，而是多神主义提供了很多叫人可以做出奉献的对象。所谓多神主义啊，我在说啊，不是指的一些偶像啊，不同的神器，而是呢，提供了很多叫人可以做出奉献的对象，比方家庭啦、啊，或者成功啊，经济的成就啊，科学的知识啊，艺术的创造等等。如果今天用我们的话更浅白的说呢，这就是人生命当中一些无形的偶像。那么在现代处境当中，第二种出现的神观呢，叫单一主神论。单一主神论，那么单一主神论它的意思就是说，在芸芸众多的神中啊，各个神是有同样等级的了，在其中呢，只有一个神是高于其他的神，而这个神是得到追随者绝对的忠诚。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单一主神它的意思了。所以尼泊尔认为啊，在现代多元主义的社会当中，不同的主义就是众多的神，比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有共产主义等等。那么追随者呢，会高举自己追随的主义，并且呢，把这个主义啊，甚至提升到差不多和神同样的地位，而把其他的主义呢，放在比较低的一个所谓同等的地位。那么相比之下呢，一神论说只有一位神，而这位神是一神论拥护者的一个核心价值。凡是属于这个一神论信仰群体的人呢，在从这个核心价值里面获得了一个平等地位，在当中呢，没有任何特权团体的存在。因此呢，一个彻底的一神论呢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了。换句话说，无论任何人只要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他都能够从唯一的核心价值当中呢获得平等的地位，他可以自由地参与这个群体。那么在尼泊尔的心目当中呢，教会就是这种群体。那尼泊尔所拥护的呢是这样的一个彻底一神论，彻底一神论。那提到了三方面哈，单一主神论、一神论、多神论。那尼泊尔所拥护的呢是一种彻底的一神论。好，那么再进一步呢，尼泊尔把他的神观呢应用到这个生活的范畴。他认为呢，如果人们的生活是以多神论或者说单一主神论为基础的话呢，这个会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多神主义当道的话呢，诶，人们就会看人的经济成果啦，知识的高低啦，或者是对艺术的创造能力的高低呢，来决定人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单一主神论当道的话呢，人类平等的这个希望也无法实现。因为在单一主神论当中呢，其中一种主义将会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信仰。而这种主义可能是民族主义，可能是种族主义，可能是法西斯主义。如果人们的生活被任何一种就是这些主义所覆盖的话呢，那人们呢就没有办法平等的生活。那现今的世代当中所想见到的这个民族主义盛行，或者说是崇尚这个经济成果啊，其实就正巧就是这个多神论和单一主神论的一个彰显。因此呢，尼泊尔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唯有抱住一种彻底一神论的取向，才能够在现今这个世代抗衡正在泛滥的多神主义还有单一主神论。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那么看了尼布尔他的生平还有神观之后呢，我们会探讨一下尼布尔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基督和文化。第一呢，他一生都努力强调信徒啊要委身基督。尼布尔认为，人生的困难虽多，但人在生活上要面对多方面的需要，还有不同的文化兴趣。但是基督的地位比较其他的这些文化呢，是更加重要的。换句话说，所有的文化在基督的面前呢，都是不能够高过基督的。其他文化包括什么呢？哲学啦、教育啦、科学啦、政治啦、文学啦、历史等等。所以在尼布尔看来呢，在信仰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上呢，一方面信徒要忠于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呢要建立这个多种文化的兴趣。一方面信徒要忠于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呢要建立一个多种文化的兴趣，因为这些文化能够提升人的品格。所以尼布尔在他的知名著作《基督和文化》当中呢，他就分析了五种基督信仰和文化的关系。五种基督信仰和文化的关系。第一呢，基督反对文化。第一种关系呢，是基督反对文化。尼布尔提到呢，早期教父像俄利根，还有一些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啊，基督反对文化。他们坚持呢，唯独耶稣基督，也反对文化呢，可以提升人的自我品格和价值观。支持者认为呢，信徒要从文化还有邪恶的世界中退下来，基督徒和教会呢，要成为一个独特者，还有过一个蒙拣选的生活，因为我们是蒙拣选的群体，所以呢不应该参与像政治啦、艺术啦、娱乐文化这些层面的生活。再者呢，基督已经在登山宝训提到过天国的生活形式，所以信徒呢必须用天国客旅这样一个身份来生活，所以不需要文化的功用，经历所谓整全的人格或者说整全理性等等。这是第一方面，基督反对文化。第二呢，基督属于文化。而第二种关系呢，是基督属于文化。尼布尔提到呢，康德还有许多19世纪的这些自由派学者认为啊，耶稣的生活和行为啊，是我们的榜样，展示了最崇高的道德理想。今天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启示，而耶稣是众启示和文化之中的代表人物。耶稣一方面隐含在文化价值当中，同时呢，也提供了批判文化的标准。对自由派学者来说呢，自由派学者不强调耶稣的启示，而强调耶稣的工作。他们认为呢，耶稣的工作只带来道德的影响力，而耶稣的启示呢，是有别于世界的文化，但是呢，没有明显的分别。然而，福音派的基督徒呢，不接受这个观点，不接受这个观点。那么另外第三呢，就是基督高过文化，基督高过文化。第三种关系呢，是基督高过文化。尼布尔指出呢，13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认为啊，一切文化呢，是属于自然界，当中有地狱的限制，但是基督呢是不属自然界，而且是超自然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并且有神的启示，让我们可以得到救恩。自然界呢包括了文化，那也需要恩典呢才可以完成他们的启示。自然和恩典呢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因此，相信基督和相信文化价值这两方面呢，是可以彼此结合，而非互相对抗的。但基督呢，是超越文化的。所以对阿奎那来说呢，信徒一方面要以理性、科学、文化等方面呢，来寻找有效的原则来管理社会，但另一方面呢，也要以神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启示呢，从这个自然的普遍启示背后去寻找具有救恩价值的人生意义。啊，其实它的焦点就是，重点是认识救恩呢，才是具有人生价值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意义。那这说明基督是高过文化，基督高过文化。那么理性科学文化固然是好，但是如果失去了那个救恩的价值呢，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基督是要高过文化。第四方面呢，就是基督和文化相辅相成。第四种关系呢，谈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尼布尔指出啊，改革家马丁路德等人认为全世界是败坏，全然败坏的。但是呢，神没有放弃这个世界，自然界呢仍然有其定律，人的社会也有制度，而制度和定律的作用呢，为的是防止混乱。那么现今的世界呢，是充满了罪人还有邪恶。所以马丁路德认为啊，信徒一方面要用理性来控制社会的邪恶，另一方面呢，要以福音还有神的爱来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呢，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个人化的，罪人只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才可以称义，所以我们要接受，当然也可以拒绝神的救恩。所以可能接受救恩，甚至是拒绝神的救恩，但是呢，基督和文化并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所以两者之间呢，是有彼此帮助、互相提升的作用。而最后一点呢，就是一种基督改造文化，这种关系呢，是基督改造文化。所以尼布尔呢，他引用了改革宗的思想，改革宗的加尔文呢，支持者他们认为啊，我们不仅仅得到神的救恩，也可以称义，所以救恩呢，更可以改造整个群体。基督徒一方面要以正确的理性支持社会公义，而另一方面呢，需要从神而来的启示，把理性文化的价值观呢改变过来，以改造理性和文化。因着神的启示的影响，我们自然有所改变，包括了什么呢？包括理性、管制理念、文化习惯等等，这些都会有所改变的。而将这些改变呢，继续应用在这个有罪的社会当中，来控制社会的邪恶，使社会更加追求良善。好，我们谈了这么多，我们稍稍的把刚才所提到尼布尔呢，在他的知名著作里面呢，谈到基督文化的五种基督信仰和文化的关系，记得吗？第一，基督反对文化，啊，这种认为呢，是早期教会的思维，坚持唯独耶稣基督。第二，基督属于文化，因为这个是自由派神学里面呢，他们认为基督是融在文化的当中，耶稣隐含在文化的价值当中。第三，基督高过文化，这种呢，是指到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启示呢是超越文化的，特别是他的救恩是独特的，那没有办法从理性科学各方面去寻找到原来的这种所谓真正的价值，所以基督是高过文化。还有基督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最后一点就是基督改造文化。好，这五点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在讲义中间都可以看得到，把它重点记下来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尼布尔强调世界，他的世界观呢，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的。特别是当他分析了这个基督文化关系以后呢，他也讨论到罪这个恼人的问题。尼布尔指出呢，今天罪呢是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的文化， 所以整个世界和人的文化都受到罪的影响。但是呢，因着神的恩典呢、人也得着普遍恩典。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强调普遍的恩典，这个恩典在世界和文化中工作。所以呢，从这个第三种到第五种的关系可见，就是前面所说的基督高过文化，基督文化相辅相成，基督改造文化，这三点哈。从三到五这几种关系可以看见呢，基督和文化并不是彼此对抗的。所以基督徒呢，并不是要寻找一个最好的文化，而是将基督放入最好的文化。那这句话听清楚哈，基督徒并不是要寻找最好的文化，而是要将基督呢放在最好的文化，让信徒在文化当中呢为耶稣基督做忠心的见证。信仰呢是影响着社会，信仰要影响着文化，那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观点的。那把基督的文化甚至影响在这个社会当中，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的文化受到耶稣基督的影响的话，那这个文化和有罪的人、有罪的世界的文化呢，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呢，也有机会让其他没有信主的人，这个世界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能够透过文化作为一个媒介，他们有机会来认识基督的信仰，并且得以解决罪的问题。那么其实这就想到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的行为啊，好像光一样显明在众人的面前。那不单单这个行为，如果用文化来说呢，一个好的文化在众人面前被这些不信主的人所吸引，他们也羡慕，那么无形当中是不是他们也有机会来认识基督的信仰呢？因着认识基督的信仰，以至于他们能够得着救恩，罪可以得着解决。好，那么接着我们最后来谈对理查德·尼布尔的一个评估，和先前讨论过的神学家比方巴特·田立克呢是不太一样的。尼布尔呢在系统神学上没有很多新颖的见解或者是理论，他在教义的处理上也没有一些所谓极端或危险的论点。然而呢，尼布尔对文化的分析呢，成为了很多基督徒的帮助，而且他积极支持基督改造文化这个议题。所以我们认为呢，在世上各样的文化当中呢，都一定是有一些好的，有一些是善的。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懂得好好的处理文化的美善，而加上基督的启示，帮助这个社会秉行公义。好，在这一堂课呢，我们谈了弟弟理查德·尼布尔的生平还有重要思想，特别是在他的这个神学观还有重要著作《基督和文化》。那么希望透过对他的学习呢，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在今天这个世代，基督的信仰怎么样能够对这些文化带来影响，在这些文化当中有所回应，让福音呢也能够更有效的广传。好，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对他们兄弟的讨论呢也要停在这里，我们下一堂课继续来学习，再会了。
不赞叹。